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要今天车祸再大一点的话就没法站得着了。感谢主他的看顾，即使在车祸里面他也看顾，以至于让这个车转了360度却没有撞上迎面来的车啊，停留在这个停留在那个 curb 上的草地上，也没有撞在其他的边上的树，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借着路加福音第15章最后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福音的主题。我想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已经是基督徒的，所以还是有少数几位还没有认识主。希望你今天能认识主。其实我们这些海外侨居的华人有点像天涯浪迹天涯的浪子，我们连根拔起从我们的故国，然后生活在这样一个好像自由民主丰富的社会里面。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也是一群浪子，在字面意义上我们是一群浪子，在更深刻的含义上，等一下我们讲，我们更是一群浪子。其实整个人类从受造以来到被逐出伊甸园，其实人类就开始了整个他的流浪，从失乐园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从失乐园到得乐园的过程。最可怕的就是当我们失乐园之后呢，我们竟然已经完全失去了得乐园的梦想，或者是得乐园的这样一个美景。我们完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更说明我们在流浪的路上走得何等的深远，何等的忘记我们当时生命的原始，我们生命的归属是什么。其实在整个失乐园之后，我们读创世纪第3章里面的故事就知道，人类第一次发现羞耻感。当我们离开创造生命的主，没有羞耻感是很难的。如果你的良心还不算100%的坏的话，你我一定会有这种羞耻感。你知道人类早期怎么面对他的羞耻感吗？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遮身蔽体遮羞。但是上帝所设计的不是无花果的叶子，那里有一处经文说，上帝就给亚当夏娃做皮子的衣服，意思就是说有杀身，对不对？有流血，然后有动物的皮，成为动物的皮衣来给他们遮羞。其实那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在末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上帝的羔羊，要替人的罪流血舍身，换回人来悔改归向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上帝呼召人回头，上帝呼召人回家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人类整个离开上帝的之后的历史，你可以说是人类也试图寻找上帝，没有错。所以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有形形色色的宗教，他们试图用人的方法，人在冥冥当中的一种寻求来找回那位上帝。所以人类历史当中有形形色色的宗教，这些宗教呢，有一些能或者让你或者曾经让我们中间的某些人能够找到某一种心灵的慰藉，但是呢，那些人类的宗教现象都是无花果树的裙子，他们试图用自己设计的一套方法来找到生命的归宿，生命的家园。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设计，上帝用十字架。我们如果用粗线条来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类自从离开上帝失乐园之后，信仰的失落，以前 早期的人他们还有敬天的敬虔的传统，他们有神做他们主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一种信仰在他们心中。但是自从人类越来越高看自己，也人类越来越发现自己，比方说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他们就发现一个有理智的人，他竟然可以来认识自然，认识这个自然的律，而且让这个自然律为人类谋福利。所以呢，人就从一个神做主的状况变成一个自己做主的状况，尤其是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人来作为真理的评判者。所以这是人类信仰失落之后的第一个，你可以说是发明，你可以说是发现，自我的发现。今年是约翰加尔文诞生500周年的这个大日子一个周年。约翰加尔文说过，他当然他的基督教要义是奠定了根正教新教的这个神学的根基，但是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一个人除非能真正的认识上帝，不然这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自己。而一个人更深的认识自己，他也就越来越认识上帝。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话，如果你这句话对你没有感觉，大概表明你跟约翰加尔文的思想还相差太远太远。人类自从发现他的理智可以做主的时候，但是后来呢又导致一个异化，导致一个什么异化呢？他们发现人不过是宇宙中间物质世界的一个随机的产物。这个发现或者说自我的发现觉得是这样，是在一个人物叫做达尔文，今年又刚好是纪念达尔文200周年的日子，今年是很特别的日子加尔文500周年，达尔文林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200周年诞生。他们发现人其实这样一个有理智的人不过是物质世界偶然进化的产物，没有神，没有造物者。所以人类的文明，你看考察人类信仰的历史，粗线条的来考察，你会发现他从一个神主的位置失落到一个自主的位置，然后连自己都不能做主，其实发现是一个纯物质的物主的位置。这个就是人类信仰的失落，我用这么简单的几个中文字向你表示。那今天进入后现代的人呢，那更是说连这些都是一团胡论，一派胡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不要说属灵的真理，不要说科学的真理，变成一个所谓无主的时代，没有一个所谓的 meta narrative， 没有这样一个朗过一切的一个真理性的宣示，我们是处在一个无主的时代。所以呢，恭喜你，你我就活在人类文明，人类离开上帝信仰失落之后，从神主到人主自主到物主，到现在六神无主的时代。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20岁的年纪，就写了一个16字的毕业的留言。那个毕业留言说，身乎自然，顺乎自然，归乎自然，是自然也。人从大自然而生，人顺服自然律而生活，人有一天黄土一杯回归自然，这是自自然然的一生。哇，那时候很得意，那16字写的斩钉截铁，无神论进化主义进化论的宣誓，对不对？但是殊不知几年之后，2年之后，我从基督徒那里知道，从圣经那里读到罗马书11章末了的话，保罗说万有都是什么，本于他，就是上帝，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向神，愿荣耀都归给神。哇，我后来仔细对照这个80年到84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大学生写的身乎自然，他说是本于上帝，归乎自然，他说是倚靠自然，他是说倚靠神，倚靠上帝，归乎自然，他说 归向上帝，是自然也，他说愿荣耀都归给上帝。哇，我说在将近两千年前，有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伟大的宣教士、上帝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所写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真的发现。我不知道你对人生有没有那样一种紧迫感。我自从进入这个人到中年，你知道到40、45岁的那个坎上，就差不多是人进入人生的高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走下坡路呢？很简单嘛，几个月前突然发现，哎呀，怎么有耳鸣的现象呢？就去医生，有一位医生不说名字是谁，这里的一位华人医生那里去看，他就在那里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讲来讲去，刚帮我上了一课，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我就坐躺在那里，心里就笑，我说今天做医生多容易啊，你只需要向他讲一讲，他说你就到了这个年龄，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药，我自己是制药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药，就认了吧，账单一开，该收的钱还是照收不误，也没对你带来任何的安慰，对不对？你也没有任何安慰嘛，后来就自己多运动一些，耳鸣的现象已经没了，暂时没了，以后还要再来的 ，I know， 还会再来的。然后呢，你怎么知道你的人生已经开始日薄西山了呢？你会发现那个镜中人啊，不知道哪些地方开始长起来这个银虱了。一开始的时候还用镊子把它给一个一个可以拔出来，后来发现呢，雨后春笋，拔不胜拔，所以只好就是什么呢？作罢，接受人已经开始衰老。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两三年前，将近三年前，11月份感恩节前的那个周末，我回去见我母亲最后一面，她已经在弥留之际哦，最后的那30几个小时。我陪他最后那30几个小时，最后的那个晚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守夜来陪他，一整夜不睡觉来陪他。有时候中间呢，我就从医院他的病房走出来换口气，然后那天看整个夜空完全的漆黑，没有一颗星星，没有一颗星星，我说哇，今天是何等的晚上，没有一颗星星。然后呢，又听见二楼医院的二楼传来婴孩的啼哭声。我说，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是一个82岁的老的生命，他要行将过去了。然后在深夜之后，半夜之后呢，又在门口遇到一位老先生，他被他的孩子亲人背着过来，他喊痛，他不知道里面哪里痛，在那里呻吟着进来。被安排在我母亲病房的斜对门，我进去跟那个老伯祷告，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您患了什么病，也不是医生，但是我奉上帝的名替您祷告。我那天晚上就想，人生带着一声啼哭来了，人生又带着一些声音要走了，包括那位老伯，包括我自己的母亲。人生在这一来一去之间是为什么呢？人生真的有目的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不真是上帝自己来寻找你我，我们今天连门都摸不着，连门都摸不着。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宗教，没有一个人真让人能心里真正得安慰的，真正得平安的，没有。你仔细去看，一样没有。今天不是讲比较宗教，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很好，他说人类的历史 history 其实就是 his story， 他把 history 这个词单成两个字，从中间一切 s， 他说 history is his， 就是上帝的故事，意思就是说是上帝来寻找人的故事。如果你我熟读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竟然没有读出来 是上帝主动寻找你我，那你真的是白读的。你的历史书大概应该在上帝面前可以画一个零蛋。你我在上帝面前都是打零分的人，如果没有看出整个人的历史是上帝来寻找人的历史。你说上帝怎么寻找人呢？那我下面就进入正题了。上帝的第一张寻人启示是在伊甸园里面贴出来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记载的第一个，除了上帝说创造天地万有，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之外，第一句跟亚当夏娃所说的话你知道是什么话吗？记载的四个字，中文，你在哪里？请问上帝知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当然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上帝为什么要明知故问你在哪里呢？上帝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在哪里？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已经从恩典中堕落了？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已经在滑路上越滑越深？你自己知不知道？这是上帝寻找人类的回归的历史。那上帝寻找人类到了2000年前的一个日子，他就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借夫怀胎，诞生在人类历史当中。我告诉各位哦，基督徒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是很奇特的了不起的信仰。如果你还没有发现基督的信仰是很奇特独一无二了不起的信仰，大概你对基督的信仰是皮毛都不知道。因为基督的信仰是讲一件什么事呢？创造宇宙生命的神，三位一体的神，那位万物万有都是为他所本，为他所属的那位神，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第二位，要来到人类历史当中，披上人类的血肉之躯，向你我这些血肉之体讲述神的事情，讲述神爱你，讲述你需要回归，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神的家中，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一开始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来预告，来预言，预先明示说有人类的救主有一天要来。然后呢，那位人类的救主上帝的儿子就按照这些先知的预告来了。来了之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耶稣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15章的开头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你知道这是很滑稽一件事啊！在人类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有一群人，他们的身份很被人看不起，税吏、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呢，还有一群人呢，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法利赛人，是犹太宗教徒里面最讲究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还有文士，是抄写和解释上帝律法的旧约圣经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是高贵人士，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就是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人类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人类历史当中，和罪人打成一片吃饭，很理所当然，对不对？很正常。但是社会上有一群高贵人是没有看出来。然后耶稣就讲了，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前面讲到失羊的比喻，他说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羊丢了，他岂不把99只撇下去寻找那只迷羊呢？迷失的羊呢？然后他找到之后，就跟他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真的。接下去耶稣怕他们听不懂，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失钱的比喻。他们也许认为这个羊够尊贵的了，但是还不够尊价值哦。那就讲一个失钱的比喻，说一个富人丢了有10块钱，丢了一块，然后就打着灯笼灯到处找，找到之后就很高兴。然后耶稣又进一步强调，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最后耶稣就讲了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暗藏玄机的比喻。因为第三个比喻讲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外出流浪的那位小儿子，还有一个是在家里规规矩矩的大儿子。其实耶稣他是说那些重税吏和罪人就像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像在家神的家中服侍神的那个大儿子。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暗藏玄机的故事，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他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你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你知道人类信仰的失落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句话里面。你说哦，我没有这个小儿子这么差劲，我父亲没有死，我没有找他要家业。哦，你已经要了，你已经要了，而且你要了之后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你说我比这个小儿子还这么差劲，真的。我告诉你，你看怎么，你知道人类创造了一个字眼，是很有趣的字眼，那个字眼就叫自然。我刚才给你读过，生乎自然，顺乎自然，归乎自然，是自然也，对不对？自然意思就是自知而然，自然使然，原来就这样，就这个样子，这就叫自然哦。你知道这个从达尔文以来，我们今年纪念他200周年诞生了，人类最大的一个失落，在真理认识上的失落就是什么？这个宇宙万有生命没有一样不是自自然然就是演变而来的，自自然然就演变而来的，没有创造者，没有塑造的意义，我们也没有归属。我们的生命像浮萍，我们的生命像断线的风筝，我们自然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自然的生发，就像草一样，早晨生长发旺，晚上就割下枯干，没有人知道这中间的来龙去脉。我告诉各位啊，整个人类比这个小儿子一点都好不到哪儿去。我们把一切用英文说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以为理所当然，自自然然，这是人类第一个失落，就是认为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当然这个小儿子还有另外一个错误，他说请把我应得的家业请问他有什么应得的家业吗？那个家业都是他父亲辛苦自起来的，他哪里有他应得的家业呢？只不过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得双份，小儿子得一份，所以呢家业分成三份，大儿子得两份，小儿子得一份。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没有把它倒过来啊，没有倒过来说，耶稣讲这个故事说，大儿子对父亲说，请把我大哥一德的家业分给我。也许大儿子觉得两份是属于他，也许他不用那么着急。小儿子一看我只得三分之一，干脆先拿到再说，自己去赚，说不定可以赚更多。小儿子他的表达的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整个人类在排斥神之后，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就是一个把一切当成想当然、自自然然该有的生活。比方说，你我每周经常去超级市场买吃的东西，琳琅满目。我偶尔陪我太太去买东西，因为发现有时候陪一陪她呢，能够建立一些感情哦。因为我们都很忙嘛，你需要有她陪她的时间嘛。哇，有时就看着琳琅满目，心中就涌出极大的赞美。我说神啊，我们都谁什么人呢、啊？你预备如此丰富的东西，我一看那些各种形状不同的蔬菜颜色的，哇，我说上帝你真幽默了，那些淀粉啊，那些好吃的东西你还用这么精细的包装，你看有的是果，对不对？有的是埋葬在地里的果实，有的是长在上面的果实。我说上帝你的包装都很有意思哎，我们的包装就是纸袋啊，纸包装下就完了，对不对？你看上帝包装的多美啊。我说真的，人啊，我们配什么能吃这些东西？有一次我跟太太开玩笑，我说这蜂蜜是给谁吃的？我买的这个蜂蜜大罐一大罐， 他说蜂蜜应该是给蜂王吃的吧，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巧取豪夺要吃蜂王吃的蜂蜜呢？哇，我有时觉得很不平呢。最近昨天晚上我们一个弟兄赶马蜂窝，他在那里自己家后院里面蔬菜梳理的时候呢，有一个马蜂跑到跟前，他就这样打了一下，他说去，那马蜂很不服气，服气就跑去通知打在他屋檐上的一群马蜂同伴，带了五六个过来，就在他的胳膊、他的脖子、他的鼻子上都叮了几下，然后就告诉他说，此地是上帝的世界。我用马蜂的语气来向你说话，此地是上帝的世界，大家要共享双赢，对不对？不能你在那里这个蔬菜搞得好好的，只顾自己吃，本人我们也要吃啊，咱们也是上帝的创造的一部分，对吧？我告诉你啊，人离开上帝之后，在超级市场那样买的菜，你有没有为买菜的每一个精细的在那里感恩呢？没有吧。你吃饭的时候那样色香味，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上帝真恩待中国人。美国人的色拉凉拌色拉，什么蔬菜拼在一块浇上一点色拉油就吃了，比较实用主义，因为吃到胃里面反正都一样，最后都消化降解。那中国人色香味俱全呢，据说每一次回国的人呢，回来之后都食不甘味。你知道为什么食不甘味吗？因为那边生活的太好了，那边的人很多的我们的国人同胞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说能过什么样的人生呢？不就是吃吃喝喝玩乐的人生吗？游戏人生吗？就只能这样，所以把那个搞得很好，回来之后食不甘味，没有什么好吃的。因为这边发现不管是岳母娘烧的呢，还是太太烧的呢，还是什么管家烧的呢，都不如那边好，真的好像都不如那边好。但是你有没有去每一餐你所吃的饭一粒米感恩呢？我自己一吃着那些饭，就心里，我是一个生物学者，我说米啊，产生你所需要的基因的数目是比人类细胞里面基因的数目还多。人类有不到30000个基因蛋白质的基因，大米的基因有超过30000个。我说米啊，一粒一粒上造物主把你造得如此的精美，那30000多个基因就是为这一粒米，咱们吃了之后都不感恩的，这群人。所以我告诉你啊，上帝对人有意见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你知道上帝对人有意见很有道理的，他给你吃给你穿给你用，比方说你身上穿的那些东西，你抹的香水那些东西，哪一样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仔细想想，哪一个原子电子不是上帝创造的？你去买香水，我自己不用香水，有些男人用古龙香水之类的，我自己不用香水，但是呢我很喜欢香水。你知道喜欢什么样的香水吗？不是商店里面买来的，是在前庭后院里面盛开的，然后用一个很高的这个枝子，它的这个 stand 支撑起来，然后展示在那里的，有绿叶，有花瓣，有花蕊，然后有里面释放出来的芳香。上帝把他的这些东西展示在我们面前，哎呀，闻了又闻了。几年前我们的邻居他有金银花在他的，但是很可惜后来换物主之后他把它给砍掉了。我每次走过那个地方就很 honeysucker， 我说真好啊，真好闻啊，感谢上帝。所以你发现一个基督徒他明白宇宙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所持有的时候，他连喝一口水，他连观赏一朵美丽的花，他连闻那个花香，观赏蜜蜂飞舞，他都是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所以呢，如果你活了几十年还没有好好的这样向上帝感恩，我邀请你回家吧，何必再流浪，回家吧。回到家明白天父上帝的大爱，明白一切都是天父上帝为你我所预备，你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真的，你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咱们今天出了一点点小车祸也不会怨天尤人，哎呀又要修一个轮胎，一个轮胎，现在轮胎很贵啊，100多块钱一个， 你会带着极大的感恩。所以呢，我提醒各位哦，小儿子的错误别以为不是你我的错误。咱们几十年不感恩的生活，自我中心，以为理所当然该有的生活，全是你我过的，跟小儿子过的一模一样。真的，这个小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做基督徒有时候想一想，上帝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还有饥荒天灾人祸呢？很多人问这些苦难的问题，对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人在好景当中生活，没办法体会上帝的恩典，上帝就兴起一些不良的环境来让你警醒觉醒，灵魂苏醒。如果没有去年这个金融海啸，没有经济的衰退，经济的危机，请问大家从华尔街开始 Wall Street 到 Main Street， 美国人全世界的人是不是还照样过着原来的那种生活呢？浪费资财，任意放荡的生活呢？会，真的会。所以美国一些杂志时代周刊也提醒，他说这样的经济的不景气让人学到很多。哎，美国人习惯花什么明天的钱今天用，中国人比较小心一点，今天的钱留待明天用，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中国人的美德。所以呢，金融海啸呢，中国人也开始在那里得意，这是另外一种败坏。得意什么呢？他说你看美国资本主义啊，也都要好好向咱们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了，咱们主张节俭，咱们中国人有这种美德，也要开始做这个政府的宏观计划，经济的调支，不能让它失控，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 deregulated， 然后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所以呢，为经济的不景气感恩吧，为经济的不景气感恩吧，为我们在年底之后公司合并，许多的关停并转裁员感恩吧。因为为什么呢？人有时候上帝不搅动我们的窝巢啊，我们没有办法灵魂苏醒，我们没办法醒过来，我们仍然在滑的路上越滑越远，越滑越深。于是这个人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这是人本能的反应。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呢，去找一个他的什么靠山，靠山。这位小儿子也是这样，去找一个靠山。你看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这些那些明星呢，大明星呢，然后去不都是找靠山吗？找有钱的人，对不对？找有钱的人。曾几何时我们都是羡慕那些数理化学的很好的人，现在不羡慕了，现在是羡慕什么？那些腰缠万贯的人，那些富翁相亲啊，你知道有集体相亲的那种把戏游戏，在中国大陆很时兴的。咱们这才是现在千万都不提了，要提亿了，以前是百万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现在资产上亿啊，还是只是30多岁的这个英俊潇洒，还没有妻子，情人一大堆，还没有妻子。人都要找这种投靠，为什么人这样投靠呢？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哇，耶稣的，你听耶稣的这个故事没有放在 YouTube 上来，如果放在 YouTube 上，当年有人那个时候很遗憾没有人类没有发明这个摄像机、摄影机，对吧？录像机。如果耶稣讲故事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你突然间会听到一阵痴痴的笑声在他的听众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看猪为不洁净，犹太人看猪为不洁净。但是这样一个犹太人，他跑出去之后呢，他最后去外邦人那里生活，求靠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呢养猪的，请他去放猪。你可以隐隐约约听到那些痴痴的偷笑的声音呢，在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恨不得，那更有意思了，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人谦卑到一个跟猪真实的程度的时候啊，这要仔细的想一想，人今天物质生活多发达，发达到一个程度呢，我们跟蜜蜂蜂王去争吃蜂王蜂蜜，对不对？我们去跟那些马蜂去争吃田里的那点点东西。所以在几年前，我们家这个有一个小菜园，我岳父母所他们精心所培植的每年都有数十种不同的蔬菜在那里诞生出来。请问诞生的种子是谁给的？都上帝当初的创造。别以为人有什么很伟大，那些奇迹啊都是上帝的创造，人只不过是使用而已。人没有发明权，人有使用权。然后那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围上篱笆，没有围上篱笆，所以鹿啊动物啊就开始吃了。有一次有一个这个 groundhog 很大的一个，哇，我们都已经围上了篱笆，它竟然也跑到里面来吃了。我说这个 groundhog 是怎么来吃的呢？哦，原来它是挖墙角进来的，篱笆是有篱笆，但是它挖了一个墙角这样进来，很聪明的。上帝创造一些东西真的是很聪明。后来我就跟前面的我们的郁金香花呀什么之类也被动物者吃了，刚刚长出来一点点，不，前面就给吃掉了。后来我就劝我们家人啊，我说别管他们，他们活在这个地区也需要生活，咱们不能把他们的粮饷给拿断了，对不对？你周围种的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给的，他们分享一点点。妻子就说了，那他们吃了我们就没有了，没有错，他们吃了就没有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双赢共赢，对不对？让它长起来一点点，难住一些，不然全吃了就没有机会再继续了嘛。所以这个人拿猪所吃的，想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人类有时候需要有这种醒悟，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不是浪费上帝的资源？我们是不是争夺与其他的生物争夺各样的粮食？真的，他醒悟过来，十七章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谷空，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父家。”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有什么时候那种头脑清醒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时候，他替人在那里找靠山靠不住，喂猪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着，他后来就想我父亲多么丰富。一个人为什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除非他真认识到上帝是一位无限丰富的上帝，除非他认识到上帝是替他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安排的上帝。所以你我哪一天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作只是说上帝不让我们吃这一碗饭，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做这份工作吃这碗饭，上帝说这人在这个地方吃这碗饭吃得够久的了，需要换一个新的场所。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用公司的裁员的方法，裁了之后然后给你几个月的或者多久的遣散费，对吧？看你工作多久，然后拿了那笔遣散费呢强迫休假。你知道过这强迫休假的这个故事吗？因为你没地方上班的强迫休假嘛。你以前都工作很勤奋，其实打心眼里问你，说句实话问你，你真的那么爱工作吗？就像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工作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不是吃喝玩乐，不是游山玩水，是工作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我后来想想，我说这些人真会空想共产主义，把人都想成机器人，机器人都需要有人滑油，都需要休息的时候，对不对？机器人也可以玩得更好啊，机器人打架玩那比机器在那里工作更有意思吧。所以把人想象成机器，工作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我说别做这种美梦了。人上帝受造固然给人工作，但是上帝把人创造出来也希望人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对不对？一切的美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所以呢，你要仔细分辨这个好歹，仔细想一想，你是不是认识到上帝是这样一位丰富的神？你的生命都是他所创造的，有一天他还希望你回到父家。最后，所以呢，第一个浪子小儿子的错误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我中心，一切以为都是自然。第二个呢，就是那种自由放荡的生活，那种不道德的人生，那种自暴自弃的人生。那我们下面看大儿子呢，小儿子就回去了，中间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中间的故事都是历史哦。最后呢，家里面就有作乐跳舞的声音呢，大儿子从田里归来，哇，你知道这个大儿子是很守规矩的，而且有仆人干活，他还从田里去大概做监工、独工什么之类的去看一看，然后回来到门口呢，不愿进去，他说为什么里面有这样的声音？有一个仆人就告诉他了，他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肺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发现这个大儿子很有意思，他不会享受生活，他只知道在那里做苦工，他父亲的一切是他所有的，他其实完全有可以去跟他的朋友一起享受生活，对不对？不仅自己享受，他的朋友也一起享受。但你这他的仆人说你的兄弟，对不对？但他是怎么跟父亲说，他说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他我兄弟回来，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并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就劝他说，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他没有说我这个儿子，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有得的。大儿子的错误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三个错误，第三个罪恶的陷阱。前面两个是自我中心和自由这个放荡，第三个呢是自以为意，觉得我比别人高，我高人一等，我比他好。你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有意思的，有一群人呢破罐子破摔，像这小儿子一样，还有一群人呢，哇哦，还有一群人是很讲道德的人。你有没有见过很多从国内来的无神论的国家，他们很讲道德的人，这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教育下来的，很讲道德，今天的人道德失落了，没有错。不要说中国，再看看其他的宗教，信佛教的，信印度教的，信伊斯兰教的，哪一个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还有信基督教的，哪一个不是觉得自己真理在握，比别人高一等呢？所以人类啊，有两个荒诞，不是自暴自弃呢，自由放荡呢，就在那里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觉得高人一等，人就永远在这两个中间晃来晃去，是不是？永远找不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人类的第三个陷阱，但是同样是罪恶的陷阱。你只要问一句，问这些宗教徒，形形色色的宗教徒，请问你为什么做好人？请问你为什么要行善？最后的答案都是自私自利的答案。因为为了积德，因为为了我的来生，因为我若不行善，来生很麻烦。还是自我中心的咯，搞了半天。那你是无神论者呢？咱们没有讲来生，咱们认为咱们君子坦荡荡，知道两袖空空而来，赤身而来，最后赤身而走，没有什么来生。咱们行善不为别的，就为行善。哇，这多响亮啊！仔细分析一下之后，发现也是大罪人一个。你竟然有这么高尚，比谁都高尚，比宗教徒都高尚。宗教徒还为自己的来生安排，你是不为来生安排，就为行善这件事好本身就值得做。哇，你多么高尚，都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都往自己脸上贴金，不自觉的就贴金了。所以呢，在上帝面前没有人不是罪人，没有人不是有亏欠的人，你自己要想好。所以当你在镜中观察你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两个人？我跟人说你要看见两个人，第一，你要看见镜中人是魔鬼，你要看出镜中人是魔鬼。如果我活了几十年还不知道镜中人是魔鬼，那你真的是没有看出真相。哎， 你其实你的心中你的良知没有那么高尚。你我有多少昧着良心的时候，我们说过昧过良心的话，对不对？我们做过昧过良心的事，是不是？我们还做过什么？还想过昧着良心的。今天那些有钱人在中国二奶三奶 N 奶的包，请问你想不想包？你说咱不包，那其实就是吃不到葡萄见葡萄酸嘛。很多年前九十年代，我有一个老师，他来美国来，他是做一个进出口的经理哦，市里面的省里面的，他以前是我老师，他已经去世几年了。到这边来，我送他一本圣经中英文的，他竟然没有接受，很有意思哦。通常我送给别人的圣经啊，这些信仰的书都会接受，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接受的。在送他去纽约的路上，他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我都已经结婚，什么当然没有女朋友。然后他下面就问了一个鞭辟入里的话，你想不想有女朋友？我那时候回答很经典很正确，不想。但是我告诉你啊，人你我现在没有这样一些别人有的罪人最终之乐，其实是时机不成熟。哎，时机一成熟的时候，你我也是大罪人一个，就是把原来想象的那些全部都实施出来的那样的人。你相信吗？你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你真的是不了解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一个堕落败坏罪人的心。所以最后我要结束告诉你一件事，上帝那无限丰富的上帝，他希望你能够回头，真的，他希望你回头，而且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你死，真的替你死。哎，然后又替你复活。为什么要替你复活呢？因为他替你复活就是向你展示一件事，人生百年之后，其实说百年都是中国人的文雅的说法，哪有什么百年呢？今天有活到111岁的人已经活得不成体统，不像样子了。人生百年之后，你我竟然还有希望。哎，你我竟然还可以重活一次。哎，而且是永永远远不死的活一次。我告诉你，为这件事我有时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知道为什么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说真太好了，真太好了。我如果今天跟你讲说我今天兜售青春美丽膏，你投了之后呢，这个额头的鱼尾纹就少一点，你就不需要，女生们就不需要到医生那里去注射那个 Botox。 Botox 你知道是干什么吗？就是把你的神经给麻痹之后呢，就绷得紧紧的，处在僵硬状况，长期处在僵硬状况，看起来就风光满面，说哎，皱纹很少。但我自己学生，我一想，就是把自己搞成一个僵硬的状况，半死不活的状况，就让人看待好像很不错。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向你兜售这样一个青春美丽膏，你肯定愿意花10块、20块、30块来买，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向你宣布，你可以免费的得到最伟大的好处，你生命中从来没有，人心没有想过，耳朵不曾听见这样的好处，就是福音的好处。不仅你今天可以在上帝面前回头罪得赦免，而且有一天上帝要接你回到他荣耀的天家，在天上跟他享永福，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你想想，一个人如果在这样一个真相中生活，在上帝所启示的这样一个新真相中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平时感恩的人，而且是一个什么视死如归的人，是不是？他面对死亡是笑脸面对的，太好了，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了。哇，我有时想着我的孩子，他们马上就大的女儿要出门了，要去读大学了，再等3年几年，老二老三也要出门了，咱们就变成空巢了。那空巢之后，然后再过一些日子，如果没有什么疾病或者车祸的话，再过一些日子，我有一天也要面对永恒哦。你面对永恒到哪里去呢？你面对永恒到哪里去？ 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中午之后，我去握住她的手3个小时差不多的时间，她下午2点多去世。我就看着一个人，一个曾经生我养我抚养我长大的人，他就眼最后的那口气就在我面前断掉了，再也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流。他的生命到哪里去了呢？在那3个小时时间，我流着眼泪跟他唱诗祷告，但他走断气的那一刻，我跳起来从地上感谢神，我母亲到你那里去了。你人生百年的时候有这样的确据，说感谢神，我要到上帝那里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你已经慕道，也稍微明白圣经的真理，你从今天的讲道也知道天父上帝其实真的是爱你，他爱你的证据就表现在我们周遭你所享用的一切的天地万有，他慈爱的证据更表现在2000年前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类历史当中，替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替你我永远的生命复活，表示人活在人间，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肉身的死亡是一个崭新永恒生命的开始。如果你是这样一位亲爱的同胞朋友，我恭敬地邀请你接受上帝的爱，回家吧。有这样一位朋友吗？如果有，请你举一下手让我看见好吗？感谢主，神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人生几十年我也享受上帝各样的恩典，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也没有好好的感谢他。我从今天我愿意回到天父的怀抱，来做一个天父上帝蒙爱的儿女，你愿意吗，亲爱的朋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上帝等候你。耶稣说在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你来欢喜快乐，你愿意那位替你死替你活的耶稣基督在天上为你跟众天使一起欢乐吗？欢喜快乐吗？你掌握着这样一个权柄，让他欢喜快乐的权柄，就是你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回到天父的怀抱。还有哪一位？我最后要问一次，还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真的愿意？有吗？天父，我感谢你，你自己的恩召永远没有后悔，我为愿意接受你的这位老母亲感谢你，愿你让她在人生的暮年得到真理的道，让她心中有了喜悦，有了极大的平安，有极大的盼望。主，我谢谢你，愿你祝福她，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奉耶稣的名，阿门。